好，今天我们又继续介绍几个角色，八灾难时期的角色。至今我们已经探讨了好几个角色了。好，他们将在大灾难时期，就是在那个世界末日的尾端出现。好，再重复一下，我们有看到那个妇人，那个以色列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啊，龙。就是那个撒旦，还有孩子，主耶稣基督，他将会再来。我们也看到天使长就是他与撒旦搏斗，然后把撒旦给打败了，把撒旦摔到地上来。然后我们还有介绍这个观众，有天上的观众，他们欢呼；有地上的观众，他们受苦。可是他们将受到，因为他们将受到撒旦的怒气，甚至被杀啊！还记得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会被除掉，可是残余的那个三分之一会得到上帝的保护和供应。好、而且最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角色呢，就是那个反基督者，他将模仿基督的那个反基督者。好、你们有没有在 巴士车站看到一个广告啊？它有一个图画，是有一个女生的图画，她的头上有星星，穿着白衣，是一个画，然后搭着肚子的，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我那天在 Novena 地铁站的对面的车站看到。起初我看到，我以为是什么广告来的，然后我读一下他的字，他说有一点说啊、这个数字学就是推算将来，用数字来推算将来，然后又说什么未来什么东西。我读了，他也没有讲到圣经，也没有讲到上帝，也没有讲到耶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再注意看一下那个图画，我说：“哎，这个很像那个妇人呢，头上有星星吗？搭着肚子吗？”我想：“哎，是不是在讲为这个启示录？我们在学的。”我说：“哦，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到？改天你们去。”经过 bus stop 的时候注意看一下，看好，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同样的。好，上次最后一个角色是反基督者，我们谈到他的外貌，他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以色列国，就是说这个反基督者呢很有可能是一名犹太人。我们也谈到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兽，好，桂花姐说啊，禽兽不如的那个兽，好，很有可能，对啊，形容得很对。还有他的权柄，他是将得到撒旦赐给他的权柄。撒旦赐给他的权柄有可能是会好的吗？没有可能，因为撒旦是完完全全的坏，一点都没有好，所以他赐给他的权柄肯定是坏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谈到这个反基督者，继续。好，我们要多加两点有关他反基督者的这个角色。我们要谈到，首先他的统治，也就是说他在地球上统治全国。之前呢，我们已经读到他的轨迹，就是呢，他首先呢会用好话，会说一些好话，让世人呢喜欢他，归顺他，顺从他。然后呢，可是他不会因此而满意。他会呢使出其他哄骗的方法。好，什么哄骗的方法呢？首先呢，我们谈到他的复活。诶，他还能复活啊？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今天我们看的是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约翰说，我看见兽，就是那位反基督者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好，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 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好，根据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我们就会读到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是他死了又被医好。第十四节又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死的，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所以你把第三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凑起来，就大概会了解在大灾难时期的中央，这个反基督者显然将被暗杀，将被暗杀，受了重伤。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还死去，然后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死去了又被医活。好，我们都知道撒旦呢，他是精通反诏的高手。撒旦他是大骗子，他是说谎人的父，他是反诏的高手，他要欺骗世人。我们上个星期也说到撒旦呢，他会尝试反诏三一神，他会反诏父、子和圣灵。撒旦本身呢，就是尝试要反诏父神，然后这个反基督者呢，就是要尝试反诏耶稣。然后下个星期我们谈到的另外一个角色，先不要跟你讲，他会反诏圣灵。好好，所以今天呢，这个反基督者呢，我们将读到他呢，将靠撒旦的力量来反诏耶稣。怎么样反诏呢？他来欺骗世人，说反基督者呢，就是那位救世者。既然呢，耶稣死去三天后复活，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撒旦呢也要反基督者从死里复活，来骗那些犹太人。犹太人相信耶稣吗？不相信。所以呢，撒旦就利用另外一个角色反基督者来反诏耶稣，说他死后然后又复活。好，上帝呢也将允许呢这个撒旦呢来哄骗世人，他要让人呢都自己做一个决定。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说到，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神呢，如果他是好神呢，为什么他要让撒旦呢在这个世界上作恶呢？因为神要让每一个人自己做决定，看你信还是不信。如果你不信真理，那你就自己被定罪，没有不可以怪别人。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呢，那个时候呢，神也是要让撒旦去继续去哄骗世人，让不信神的人呢自己被定罪。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首先呢，这个反基督者他的复活，他呢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将死去，然后又复活。另外，我们看到他的崇拜，就是反基督者的力量呢，来自哪里？来自撒旦。我们看到这个反基督者呢，又拜那龙，记得谁是那龙吗？撒旦哦。所以反基督者他崇拜龙，撒旦，因为他将自己，撒旦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给了那个反基督者，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好，所以我们知道反基督者呢是拜撒旦的。还有另外我们看看他的亵渎，就是他毁谤神，他说神的坏话。就在他复活之后呢，这位反基督者呢，他将食言，就是他所答应犹太人的东西呢，全部不守了，全部不守他与以色列许下的诺言。反而呢，他入圣殿呢，自称是神。第五节和第六节告诉我们，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好，就是撒旦让这个反基督者说神的坏话，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就是整个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段，他呢反基督者就是为所欲为，手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神的坏话他说尽了，耶和华反抗耶和华的话全部说尽了。最后呢，另外呢，我们要看看他的谋杀。这个第七节告诉我们，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就是他大展杀戒，杀那些所以不顺他的人。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读到了，说他将大开杀戒，这里又再提醒我们说他展开大屠杀。可是这个反基督者呢，怎么能够如此做呢？难道那个时候没有王法吗？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制裁他吗？第七节又继续告诉我们，撒旦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没有人有办法制裁他，没有人有他的办法，因为他呢就是各国各族各民的大统治，大总理，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撒旦的反基督者呢，会在国际政治上会有国际政治上的权柄，会有权力控制世界的各种宗教。现在呢，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统治全国的？没有。有没有一个宗教可以使全部的宗教合一的？没有。所以很显然的，这里所说的呢，很肯定不是现在，不是以前，是从未发生的，是将来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反基督者只有他才有能力，所以呢，他才把自己封为神，封为神。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那个被杀之也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要拜他。那么我问你，那些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在哪里了？在天堂了吗？被提了咯。好，那么没有信耶稣的人呢，都拜反基督者。到此呢，世界上的整个局面呢，显得非常非常糟糕，非常糟糕。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个撒旦，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个反基督者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呢，神所说的话呢，他从不食言，他从不后悔。神呢，必定会为他的信徒呢寻求报复，处置呢那些凶手。神呢不会忘记他的孩子们，于是呢他在此呢就给一个鼓励。第九跟第十节我们就读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所以呢，神就在此呢给一些鼓励的话，就是说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基督者撒旦呢，他们将来呢也会一定会受到制裁。这不只是口头上的打气，迟些时候呢，我们将读到神呢确实把撒旦反基督者和他所有的魔鬼呢依法处置，只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反基督者的同事，反基督者还有同事的我们刚才跟你讲了吗？撒旦他要模仿父神，反基督者要模仿耶稣，那么还有一位要模仿圣灵，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那位就是反基督者的同事。撒旦呢，不仅有反基督者做为他服务，还有另外一位，我们叫他假先知。假先知，一位模仿圣灵的假先知。你们都知道先知吧？先知旧约里啊，以赛亚、以利亚这些都是先知哦。所以现在呢，那个时候呢，将出现另外一位先知，是假的，假的先知。好，现在我们先来谈谈他的崛起，他的崛起，他是怎么样上来的？第十一节，我们又读到约翰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兽哦，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兽了，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哦，现在出现另外一头兽，随着反基督者那头兽呢升起来。好，我们来注意三点有关这另外一头兽的三点。第一，它来自地球。好，这里我们读到它从地中上来。你们记得反基督者那头兽是从哪里上来吗？海，记得吗？海。然后我们说是地中海，我们说地中海是指以色列 的海，所以我们说很有可能这所指的海就是从以色列那里上来，所以我们说反基督者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现在呢，我们读到另外一头兽是从不是海，而是从地中上来。好，什么意思呢？反基督者呢，我们读到反基督者是从以色列国上来，假如这个假先知呢，则会从地升起来，就是说他是一名外邦人，外邦人。反基督者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假先知呢，就是外邦人，从外邦人那里升起来，也就是说，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嘛，对吗？所以这个假先知呢，可以是任何一个国籍的人。他呢有羊的脚，他有羊的脚，所以他看起来呢是神的先知，像是神的先知，像一头羊一样，非常纯洁，非常和善，哦，非常纯洁，非常和善的假先知，好像他有羊的脚。另外呢，他还有龙的身。龙的声音，这条龙呢不是什么好龙，这条龙呢是什么？哪一条龙呢？是撒旦，是撒旦。他是这个假先知是冒牌的吗？他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吗？所以呢，他有龙的声音，他当然就是撒旦的冒牌羊，冒牌羊。说起话来呢，当然也是像撒旦，像撒旦一样。好，那么撒旦是如何讲话的呢？你有没有想过撒旦是如何讲话的呢？我们不是说他的声音是怎样的，我们是说他所讲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就告诉我们，魔鬼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上个星期我们也是谈到这里，我问过你们说，你们有没有认识，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识一些人讲话没有真理的？他说他跟你借钱他会还你，他心里就是想我不还你的，他心里就是想我要跟你拿钱，可是他说我跟你借钱他说明天我们9点约在哪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要9点到，他10点半才到那种。他说话根本就是没有一句真话的那种人啊。好，撒旦更糟糕，他是说谎人的父。所以我们也要可以自己检讨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说谎的人呢，那么其实呢，我们不效仿耶稣，我们是其实在效仿撒旦。撒旦，好，好。所以呢，换言之呢，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 假先知说起话来呢，像龙，像撒旦。意思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呢，他一开口呢，所说的话全部是假的。他所传播的福音，假的福音，他所提倡的真理，全部是谎言，谎言。OK，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威力，这个假先知的威力。第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就是假先知在反基督者的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所以撒旦把他的权柄交给反基督者，反基督者把他的权柄交给这个假先知，好，就好像父神把权柄交给了子，子把权柄交给了圣灵一样，好，所以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呢，全部要拜那头一个兽。所以那个假先知，他教导所有地上所有的人要拜那头一个兽。头一个兽是谁？就是反基督者，因为反基督者已经把自己称为神。所以你大概就知道整个轨迹是怎样了。好，显然的呢，这位假先知呢是那是那位被那个他的目的就是呢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呢来归顺那个反基督者，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的工作。好，我们呢也可以得知四样呢有关这个撒旦的威力的资料。他如何使人呢崇拜这个反基督者？我们要看看这个假先知呢会怎么样的哄骗世界上的人。第一，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复活，他用复活来哄骗。第十二节呢也告诉我们，这个假先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呢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吗？这个反基督者他将利用他复活来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假先知呢也是利用头打这个他的这个反基督者的工作啊，这个复活来哄骗，说你看，你们看，他死了又复活，他是真的神，就是这样来哄骗。而且很显然的呢，谁来使到这个反基督者复活呢？很有可能就是那位假先知。假先知说我来使他复活，这里说到吗？他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去拜那死伤医好，谁医好他呢？很有可能就是那位假先知医好那个反基督者。另外第十三节呢，我们也要看到他的掩饰，他呢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记得吗？在旧约里有哪一位著名的这个反基督不是、啊、先知叫火从天上下来？以利亚。好，这里呢这个假先知也要模仿神的先知，叫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假冒呢？为什么假先知要来假冒呢？因为人的心呢会变得更非常刚硬，人呢也会拒绝神的讯息。有如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记得摩西跟亚伦，他们得到耶和华神的命令，去找那个法老，对吗？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呢，就在这个法老和臣仆眼前呢，展现一些神迹，举杖击 这个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呢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呢都有了血。可是呢，继续我们又读到，埃及行法术的，埃及也有他们的那个邪术者啦，哦，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就是用他们的杖击打那个河里的水，就是把那个血呢又变回水，又变回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信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同样的呢，同样的啊，神呢让这个假先知一叫火从天上降下来，让世界上的人呢心里刚硬。我刚才所说了，让他原因是他们要自己不去信神，是他们自己心里刚硬，不可以怪人。所以神要让他们自己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要继续心里硬下去，那么你不信神那是你的错，你不可以怪神。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大灾难时期呢，人对神的态度呢也将会是如此，就是人呢有很多人呢将会越来越刚硬，他的心呢会越来越硬，越来越不要去信神。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好，在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这个假先知的发表。假先知的发表，他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做个像。好，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呢都被杀害。这边是耶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所说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好，耶稣在马太福音呢新约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那行毁坏可真的就是那位假先知，他将站在圣地，以色列国行毁坏。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假先知呢将命令将主使这个把这个所有不拜那个反基督者的人呢都被杀。所以最后呢我们也看到所会实行的这个清除，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有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要盖一个印，才可以做买卖，才可以买东西卖东西。好像那个时候要去巴萨买东西，你要看要有那个印。那个印是什么印呢？那个印呢，就是说你归顺这个假先知反基督者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印，你就不可以做买卖，你就不可以买东西。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算计这个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撒旦的号码是666啦，666嘛。好而且那个印是不是666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有看过人家纹身纹一个666的。那些是有问题的人。无论如何呢，那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印才可以做买卖，没有那个印呢就不可以做买卖，反而还会可能被杀。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反基督者，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助手。 那位假先知，这两位呢合起来呢，就是要来反照耶稣，还有反照圣灵，继续的哄骗整个世界。好啊，更糟糕的就是，他不只是哄骗世界，他还把不顺从他们的人呢给杀掉，给杀掉。虽然呢，我们不是活在大灾难时期。好，我刚才已经讲了，这里所讲的是将来的事。虽然我们还是活在现在，却已经呢有已经可以看得见呢，有许多假先知，许多假先知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假福音，他们所要你拜的神是假神啊，全部都是假的。也有很多自称呢能展现神迹的，其实也是在骗人。我们应该如何呢去分辨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分辨真假呢？好，真假呢？好像那天上个星期阿广就说到，在地铁站是吗？也遇得到地铁站。好，新加坡有很多，他们会来跟你讲，你信神吗？啊，你有没有听过我圣经所教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啊，那天也有两个出现在我门口，啊，也在叫我要信他的圣经，他的神作为那个144,000的之一。像后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谈到那个144,000犹太人。好，就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辨真假呢？约翰福音第7:24就告诉我们，不可按外貌的断定是非，不可以用外貌，不可以说哇他穿着哇长袖打领带，然后梳美美，就是讲的肯定是真话。这个呢穿起来很 low 啊，很糟邋遢，然后一定是假话。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用外貌，不可以用外貌啊，不可以说哇他驾大汽车一定是得到神的祝福，他每天还得大巴，神一定是不祝福他。不是，不可以用外貌，总要按什么公平断定是非。公平断定是非意思就是说，要不受到撒旦的欺骗呢，不听假先知的谎言呢，我们一定要用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圣经来断定。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某某人来跟你说，哦，你要这样才能够得救，那么你很简单就是用圣经来跟他对比。他说，哦，你必须捐2,000给他的教会才能够得救。诶，圣经有这样讲吗？没有，他错你对，永远是圣经对的。你不可以说可能他对，不可以，永远是圣经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要怎么分辨是非呢？就是用圣经，永恒不变的圣经，永恒不变神的话语来断定。好，当然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容易断定。如果他说要捐2,000，那个肯定是在说笑。很多时候呢，有些小事情很难断定，可是不用紧，怎么样回去圣经，来啊考察，来啊探讨，然后来研读，那么你就会靠神给你的智慧，你就能够了解，你就能够分辨是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